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举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你们为什么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要怎样的来。我们记得我们已经交通过这一段，那么我顺便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那这里的两个穿白衣的人呢，不一定是天使啊，我们普通一定把它领会作天使，没有，这只告诉我们两个人身穿白衣如此而已。所以这两个人是见证者。我们怎么知道呢？下面所见证的话是很重要的话，因为这个是对于我们升天和他的回来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么这把钥匙几乎可以说很重要的钥匙，能够解开整本的启示录。那么这里这个两个见证人说的呢，他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背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来。那么他怎么往天上去呢？那么门徒们定睛看着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没有多久就被一座云彩就接走了。所以我们的主升天是缓缓升天的，这个和他复活以后忽然间从墙壁里进来或者离开不一样。虽然我们主已经复活了，他可以这样做，突然出现了然后突然消失了，但是主升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计划里面，他不是突然间就一下子就升到天上，不是，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众人的见证底下，我们的主是缓缓上升。所以等到他被接到天上，被上升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到了中途就被一朵的云彩就解去了。那这朵的云彩非常重要，所以圣经说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解去。所以门徒包括约翰，他最多只能目送我们的主到了云端，到了云彩那里，那么云外的一切就不知道了，云外的一切变成迷了，云外的一切就因为看不见。所以主升天有一段是看得见，但是后来那段就看不见，从云端到宝座，虽然门徒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确到了宝座，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对于主的启示，如果要做见证的话，他们只能说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了云端，这个他们看见，但是云以外的，云的那一端的，他们就不知道。那么这是我们主怎么升天。那么主的回来呢？因为主的升天和回来几乎是双胞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升天和再来是紧紧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中间的过程呢，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他升天了，到了云彩那一到了云彩的时候，云彩接去以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云彩被接走了以后，一直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个整个中间的过程呢，就是启示录所要启示。所以启示录是讲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关于耶稣基督有好几方面，哪一方面现在要为我们开启呢？那就是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一直到他回来这一段，那么我们知道说那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启示录的启示乃是根据这两个见证人的解释。 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升天，他也怎么回来。他升天是两个阶段，他回来也是两个阶段。他升天第一个阶段是公开的，第二个阶段是秘密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第一个阶段从宝座到云端是秘密的，然后呢，从云端回来就是公开。所以等到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像闪电一样，众人都看见了。但是在这个以前呢，第一个阶段好像贼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贼来是不事先告诉我们的，贼来是暗暗的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呢，我们主升天，但是这里有个解释，这个解释呢，乃是两个见证人的解释。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明白启示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是躺在主的怀里的，就是约翰。那么约翰呢，你还记得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刚好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然后等到他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他从此以后他就跟随了羔羊，所以他自己做见证，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如果要讲有一个人跟随羔羊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约翰和安德烈是最早跟随羔羊的。所以我们知道整本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怎样跟随的羔羊。然后第一年，所以是约翰告诉我们第一个逾越节，然后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然后第三个逾越节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约翰跟随的羔羊，所以是约翰福音最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他出来传道是30岁，然后呢一个逾越节，两个，三个，所以33年半。所以感谢主。然后最后等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到圣殿里面去领取羔羊，逾越节羔羊，刚好是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好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你看活生生的羔羊，真正的羔羊，那么在约翰的眼中，那终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翰是见证人，他亲眼看见羔羊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看那神的羔羊，没有人比约翰看得更清楚。那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的主复活了，后来又和门徒们在一起40天，门徒也在。所以你看见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都愿意跟随，但是跟到一个地步他不行了。到了最后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你看见终于门徒，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分手。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从伯大尼主和门徒分手的，主就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我们的主就面向着他们就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向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的脸也是向着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缓缓上升。我相信在这个12个门徒里面感觉最深刻的应该是约翰，他的确是躺在主的怀里。那现他，所以你从他写起创世纪的写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充满感觉的人，他是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所以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现在我们要看到底他是怎么把启示录给我们。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记得那座的云彩对于约翰来讲产生很大的震撼的力量，因为就是那座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了，是那座的云彩叫他看不见主的。所以是什么东西把他遮住，叫他看不见我们的主？那记得当初是主自己，当初是他的老师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然后他也跟随了这位主，然后3年半和我们主在一起，你看见他不光学了许多，他也得到了许多的启示。所以他认识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把他写出来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约翰福音应该够了，但是约翰福音不够，因为约翰福音最多只能告诉我们他一直跟随到橄榄山，到伯大尼，到那里就完了。在以后弟兄姊妹，到底云的那一端，云外的故事，那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只有约翰福音而没有启示录。 所以约翰福音好像约翰前书一样，约翰的启示录呢好像约翰的后书一样，好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一样，虽然他也是二书跟三书，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注意到约翰福音跟约翰启示录的关系的话，那很明显是一朵云彩做了中间的分野。那么现在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感谢主，你看见虽然主升天了三十几年，约翰根本看也看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了，你记得从彼得的见证，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个我想约翰都看见，约翰都知道，约翰都清楚。但是到底约翰没有看见，到底约翰在云里面不知道，到底在云的外面，到底在那一头，在云的那一端，到底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他思爱成疾，因着他思念他的主，所以到时候他就像什么，就像摩达拉玛利亚一样，因着那个寡妇的心，因着那个单纯的爱，现在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不能不向约翰显现。所以感谢主，到了他充军在巴摩海岛的时候，那约翰终于看见了，好像隐藏了三十年，我们主那个圣经已经三十几年了，这三十几年他认识神，认识主，又好像不认识，这个中间有一个帕子，这个帕子其实就是那一朵云彩，那个云彩叫他认识主又不认识主，认识主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但是不认识主因为他没有亲眼看见，他只能怀念，他只能有一个愿望，巴不得他能够知道到底我们主升天以后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来读约翰的启示录，那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就会更深入，因为只有像约翰这样像爱的使徒，只有这样约翰这样被爱充满的人，他得到其中一个启示。所以如果我们能像约翰那样爱主的心，我们就能够明白启示。所以启示录不是你头脑好就能明白，不，很多头脑一流的人读不懂启示录，启示录不光用头脑去读，启示录也是用心来读的，因为是那颗被主裸去的心，叫他日夜的思念，结果我们主终于把那个布幔终于把它解开，所以那个揭开那个布幔就叫做启示。所以启示录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从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要明白约翰的启示录，我们一定要记得那朵的云彩。那么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这朵云彩对于约翰的印象那么深刻呢？那很清楚，为什么？当你读到启示录前面几节是引言，完了以后看啊，他驾云降临，所以可见呢，他很快的就切入正题，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的主当初是怎么升到天上，现在呢，我们的主怎么回来？那么然后现在你看见圣灵就把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在云彩的那一段的种种，那么就启示给启示录，启示给约翰，那么约翰就给了我们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22章，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启示录。那么到了重要关口的，你看那个云彩是个关键，那么很多人就是忽略掉，就是忽略掉，因为你看见证人说他怎么升到上去，他怎么回来，他怎么从橄榄上到云端，然后呢再从云端到宝座，回来呢也是从宝座到云端，云端到哪里？云端到这个，然后云端呢就到了橄榄山。所以现在等到你读到启示录14章的时候，那很明显的你看到那朵云，非常清楚。那么坐在云端的，然后镰刀怎样的丢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指说我们的主是怎样从宝座现在到了云端，那么到了19章以后呢，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 从我们主升天到回来里面每一个点点滴滴，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而背后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时间表的，那是没有错的。如果你慢慢看的话，我们虽然问得很细，但这里面很明显的你看见是有一些次序在里面。比方说，那么为着要明白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甚至一直到主的脚踩在云端，那么这个等于从十一章一直到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四章了，那是很清楚的。然后呢，十四章以后，那么又是另外一段。那么这里面到底这些整个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只有启示录，他用一系列的，就是用什么？用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那么就把从主升天到回来的种种，就替我们描写的很清楚。那么一个印，第一个印过了才是第二个，第二过了第三个，所以是有时间次序的。然后到了第七个印里面，这个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然后到了第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碗，所以你看这些事件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简单的来说，从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是七个印就完了。那么这个是指说，你如果大概来说是七个印，但如果你要知道说第七个印里面还有什么细节，好了，你发现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那么还不光如此，那么第七个号里面有七个碗，那么这个才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等到我们又越回来的时候，那么你看那个看得越细了，因为特别到主要回来有好多事情要发生，所以呢，你看是约翰能够把那个启示给我们，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朵云彩就支配了，就控制，就给我们看见说，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看见的，乃是云外的故事，乃是云那一端的故事。怎样从云，怎样从这个云端，然后到宝座，然后呢，再从宝座再回到云端，最后再回到橄榄山。那么这个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整个这个约翰启示录那个思路，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现在呢，我想，当我们呢在仔细的往里看、细细看的时候，那么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说过了，约翰他看见这个，因为当然是那个时候圣灵给他看见了，那是很清楚，在灵里面看见。但另一面和旧约的启示是有关系，不能没有关系。那我们一直在这里讲到旧约怎样那个深刻的印在约翰的心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到他的主题，我们知道约翰的主题就是很清楚讲到云外的，讲到他怎样主怎样升天，然后呢从主升天一直到他回来，这里面的种种点点滴滴，这是约翰要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明白为什么约翰能看得那么清楚，那么就着主题来说，那你如果回到旧约的话，你发现说旧约其实并不是，其实旧约已经给了我们一点的启示。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你就会看见为什么彼得能够站起来说，那你们所定十字架的基督主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为什么约翰彼得能看见这个？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和主在旧约的启示是很有关系。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稍微再做一个很快的复习，因为这方面的复习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背景的话，等到我们读到什么，等到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了。我想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那么讲到约翰呢看见云外，看见这个云的内端的故事的时候，那当然这个就是主升天以后，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从他这个看不见以后，那么你总要有个启示让我们才知道，这样我们才看得见嘛。那么非常有意思的，虽然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看不见，但在那个时候呢，在旧约里面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就刚好把我们主升天然后到宝座那一段，那一段把它填满。那一段呢，全本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地方提到，而且很清楚是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所以我想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那么这样我们就通通可以连起来了。你看，这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第十三节。那当我们读十三节以前，你看见第三节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四个大兽就指着四个大的地图来说的，我想我们不必再去重复它了。所以后来呢，这些然后到了十三节，他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那么这是但以理啊，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那你现在看看但以理看见了什么？但以理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圣经对于犹太人来说太熟悉了。这里的人子就指着弥赛亚说，将来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大家都知道他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所以讲到弥赛亚就讲到弥赛亚国，那么人子的国呢就是弥赛亚的国。为什么说人子的国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很少这个形容词的，所以呢有这个用名词来形容。比方说吧，一个喜欢安慰别人的人叫做安慰之子 ,the son of consolation, 所以这个人很会安慰别人。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不会说他是会安慰别人的人，那这个是在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没有，普通没有这样说的。但是呢在希伯来文里是有两个名词来形容这件事的，就是一个 the son,就是指这个人是这个 the son of consolation,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安慰之子。那么这个子呢其实没有意思，子不是儿子的意思，子就是他是这样的人。那么然后呢他是个安慰人，所以他容易安慰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指的指的什么呢？指的这个巴拿巴，说的巴拿巴是训慰之子，他最能够安慰别人。比方说我们的主是忧患之子 the son of sorrow,那么 the son of sorrow 并不是说他是忧患所生的儿子，不是，是指说这个人他就是忧患的人。所以忧患的人呢，忧患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忧患人的意思，他就是忧患的人。所以表示这个人多灾多难的，那知道这个人一直在苦难里面生的，在苦难里面长的。所以如果你在希伯来文里面你怎么称呼他呢？你要说他是 the son of sorrow, 他是忧患之子。那同样的The son of man, 什么意思呢？ The son of man, 我们说过那个 the son, 那个儿子不是儿子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人，你明白吗？这是人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前面是讲的兽，虽然这个国是四个大的帝国，是人所有的国家，所以如果你从政治层次，从其他的层次来看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主对于这个世界认识有很大的落差的。在世人的眼光中来看，在但以理第二章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但是如果从里面内涵来看，从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情形来说，金银铜铁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是什么？台面下的你看就像狮子一样的残暴，像豹一样，像熊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这些国家是人所建立的国家，但是人在里根本不像人。这些征服别的人像野兽一样，你看见吗？被罪缠绕了。你看虽然他们建立了四个大的帝国，但是你看他们自己都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他们所表现的不是人性的表现。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吗？有一天真的有一个国要出现，这个国什么？是人子的国。人子的国什么意思？人子的国就是说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才像人了，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才真的讲的人权。今天你不在这个国度里，你可以用人权这个字眼，按着名他是活的，但是按着实质来讲他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什么制度， 如果你看，如果是一个堕落的人在那里，这个你把一个好的制度放在一个堕落人里面，那个结果当然是一败涂地的。所以如果今天到现在还有人对于世界上的政治还抱有幻想的话，那就迟早有一天你的心要被撕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一个再好的制度放在一群罪人的手里面，你看见了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一定是一败涂地的。你可以用人权这几个字，这个字你可以用，但实质是没有的。等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真是驾云降临，那感谢神，那个时候的国呢才是仁慈的国。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国是指的弥赛亚国说的。那么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你记不记得他有80次最少他称呼他自己的仁慈，就是指这个来说，他就是指这个来说，就仁慈。所以但是很稀奇，为什么讲的仁慈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他一开始就是荣耀，然后他就是荣耀降下来的，你从来不讲升高的。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你如果读到什么，你看见约翰福音常常用一个字叫做人子升高，你看见吗？对于一个神子来讲，重点是重降卑，他怎样降卑道成肉身。但如果是人子的话，你看这有一个人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然后呢最后他是升高的。所以这一个图画，所以大家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这里很明显的有一个预言，是所有的拉比都明白。你今天去问犹太的拉比，他会告诉你说呢，这段话就指着弥赛亚来说。不过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相信说你得等好了，等了有一天，那么果然就像这里所说的，第四个国、第五个国就是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国。那么这就相当于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的那块石头要砸在脚底下，然后这个世界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世界大同，到了那个时候，你看狮子跟绵羊能够在一起。那么如果大家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是一般人所这是一般人所给的印象。那么感谢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当着大祭司的面，他引这段圣经，他讲的人子驾云而来的时候，的确用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啊，明明是讲的用，很明显的就是他自己就是人，他就是弥赛亚。不过你要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主他讲到他将来要驾云降临的时候，和这个但以理书所看见的是同一个时候，是同一幅图画，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这个我们的主是指着等着有一天他要回来，那他以这一段的圣经讲的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不过他说预言，那个预言不是但以理书这里所说的，他说预言的是我们的主说预言，是他自己要驾云而来，那就是他怎样升上去，看呐、啊，他要驾云降，等着驾云降临，你看见那谁呢？那就是人子，就是世界都要哀哭，那就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要应验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来看但以理书，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看这里所发生的情形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当主耶稣讲他要驾云而临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大祭司的院里面。你记得他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坐标是在地上。驾云而来是指的从天上降下来说的，这个很清楚的。但但以理这里的坐标不同，但以理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在地上讲这个话的。你怎么知道？你看上下文就可以了。那个但以理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来到哪里呢？现在不是来到地上吗？来到哪里？来到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亘古常在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那个白头发那位。你看那个白头发那一位，就指他是亘古常在，就这里同样的一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镜头，什么镜头？那个镜头好像今天有的人拿着那个电视的镜头啊，现在好像在那里拍的时候，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呢、啊、是怎样呢？像人子， 你看他嫁到天庭了，所以对他来讲太惊讶，这个跟本来在地上的人是个人质，结果他嫁到天庭而来，往什么地方去？我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亘古常在者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嘛。所以这里的情形是什么？是升天的情形。所以这里的预言就给我们看见说，从那个约翰看不见云端被主接去以后，到底什么事看见了？那下面谁看见了呢？下面但以理没有看见，不，这个约翰没有看见，把约翰但以理都看见了。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现在你看见吗？如果约翰在橄榄上拍那个录像的话，我们的主怎样升天被云彩接去，这一段我们是看见了。但是等到这个我们的主从云端到天上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全本圣经里面是但以理书这一段最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他升天了。那不光升天了，他怎样呢？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不都侍奉他。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弥赛亚登基了。登基在哪里登基的？不要忘记，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不是。这个完全叫大家跌破眼镜。在哪里登基的？是在天上登基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他怎么说？所以彼得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定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一幅非常稀奇的图画，就是说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这一段圣经是讲的弥赛亚来的，弥赛亚什么时候来，这个也是不错，没有错，最后一点是没有错，最后你看弥赛亚要来，而且他得着国以后他才来的，你看见吗？不是来德国，他是得着国以后然后才来。那么对于 以色列来讲，那么弥赛亚在哪里登基呢？是在耶路撒冷登基。你看他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经过山谷，然后 进到金门，然后从那金门进到圣殿，他在那，然后在耶路撒冷就登基。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弥赛亚国，或者呢千禧年国。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旧约圣经，所有犹太人拉比也好，学者也好，他们讲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重点都重在哪里？重在第二次来。因为他们拒绝，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第一次已经来，而且讲到这个得荣耀，讲到得权柄，讲到弥赛亚国的时候，都是什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等到弥赛亚来，对犹太人是第一次，在他们感觉是第一次，因为他们不承认第一次嘛。但我们知道说是已经第二次回，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的确，我们的主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这一段是没有错的。但有一件事叫是犹太人看不见的，看不见什么地方呢？那么这把钥匙在哪里？这把钥匙在但以理。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主耶稣并不是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才登基的，神才立他做基督的，不是。今天我们的主他一升天以后，主就立他为主为基督，而且那个时候他就得着一个国。那我问大家，他所得的国什么国？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所以现在明白，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天国近了，我们以为说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国度才开始，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事实上呢，我们主一升天，天国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天国的实际就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了，然后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就把门已经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你读圣经的时候，不错，讲到我天国的时候，一面是指说将来有一天天国出现，主耶稣来到地上回来建立国度，说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根据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根据彼得所给我们看见的，天国已经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谢主，是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你看他已经得着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我们这些人就是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从这里就怎么现在我们能明白，天国是将来的，也是现在；天国是明天，也是今天。就是今天来讲，对世界来讲是隐藏的，看不见，因为我们的主在天上登基的时候，世人不知道。乃至等到有一天我们主来到地上，大家才发现，哦，原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国度搞不清楚，到底国度是今天还是将来的。尤其是时代派的弟兄，尤其是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非常的坚持，他们认为说一定要等到弥赛亚来了，然后那个国度，那个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根据刚才那一段圣经，这个但以理书如果没有读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被领到亘古常在这里面，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个国度什么国度？这个国当然人这个国什么国？当然就是天国了。所以你看见没？天国根本已经开始了，实际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启示录。因为如果你对于国度根本就糊涂了，根本就搞不清楚的话，那后面一定搞不清楚。那岂难怪什么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等等等得胜者都搞不清楚，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对国度没有搞清楚，对国度没有搞清楚，对升天没有搞清楚，我们两个完全混了。我们到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犹太拉比一样，明白吗？就是说事实上的主的来是两次，但是我们只看见一次。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天国的王。但犹太人看得见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呢？他们眼睛有问题，好像一个白内障的人，你怎么知道有白内障？你问他这是两个指头还一个指头，他说是一个指头，你说他一定有白内障，对不对？那么现在也这样啊，很多基督徒也好，很多犹太人也好，他读来读去只看一个，只看见什么？只看见读到启示但以理第七章，你看见吗？他对于犹太人来，对于犹太人来讲，哦，这个是指着将来弥赛亚国要来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他只记得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我要驾云降临。”那么从那一段来讲，当然也是将来主回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你看见升天跟再来连在一起，连得那么近。他们的交集点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所以如果从这里的话，那现在你看这里有个镜头，是谁替我们补上的？是但以理替我们补上的。那么等到了云端以后，然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被领到，你看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就得了什么呢？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那么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就都侍奉他。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这个是谁看见的呢？是但以理看见的。但但以理看见还不够清楚，但以理只是个笼统的印象，笼统讲了这么多，但现在需要整本的启示录去替他解释的。然后现在你看见说，哦，现在约翰才明白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是被云彩接去了以后，你接去了，你们现在看到他要驾云降临。那么现在呢，主终于给他看见云彩那一段的故事。那么结果你记不，在第一章他就看见了亘古常在的。你记不记得他身穿长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好像什么？好像羊毛一样。所以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他的确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亘古常在者。不过很有意思，他缓缓上升的，他先到什么地方？先到圣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他还在圣所里面，大家很清楚的，对不对？如果今天如果到了圣殿，或者你到了这个到了会幕，你第一个是什么地方？第一个当然是最要的，当然是铜祭坛了。铜祭坛。没有铜，那经过铜祭坛以后，然后呢，你到圣所，对不对？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子，还有香台。然后呢，你到了至圣所，你有约柜，你看，然后有诗人的宝座，你看见有基路伯等等，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这什么？这是至圣所。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我们的主是在哪里被杀的？我们的主当然是在外院被杀的。我们主死在什么地方？当然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好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整个的宇宙里面，我们这个地球好像什么？好像外院一样。当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上我们的主是被钉在这个地球上，这个整个地球像外院一样。好了，等到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什么意思？升天就给我们看，升天就给我们看，现在他要回到哪里？回到父那里去，回到父那里去，那就是说他一定要回到至圣所的。那么现在你如果根据，如果你根据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么现在如果要回去，那么当然很明显，至圣所在哪里？当然在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不是看见神的宝座吗？你不是看见旁边有基督伯吗？那这个不是刚好是至圣所里面的故事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现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旧约里面那个圣殿的图画，或者是这个帐篷就会幕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启示录，整本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外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很清楚看到神的羔羊，这是约翰福音。但是到了启示录呢，一开始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主耶稣在圣所里面，怎么知道呢？因为那里有灯台啊，很清楚的。不过天上的圣所不是这个一个灯台有七支，不是。你看见这里七支，如果一个灯台光有七支的话，你看见祭司呢不可能走在这个灯台中间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七座的金灯台。然后主耶稣能够在他们中间行走，能够在他们中间行走。不要忘，在旧约所罗门的时候，曾经有过十个金灯台。那么现在给我们看天上的金灯台呢？你看见说有十个金灯台，我们的主呢在那里，就是我们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约翰从前没有看过的，你明白吗？约翰现在他为什么扑倒在主的脚前？很清楚的，因为现在他看见了升天的主，他升到哪里去？他升到圣所里面，升到真正的圣所。因为地上的圣所或者地上的至圣所不过是影子，那天上的实体，我们的主已经进去。所以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我们的主进到这个实体里面去。旧约里面你不是看见天天有献祭啊，从会幕，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的故事，这是祭司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终于升到天上，这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么现在约翰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你看见现在他终于什么到了云端，由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么现在那么你可这个你看见他到了圣所了，那最后呢不是如此，他一直就到哪里，就到了至圣所。所以最后他终于抵达至圣所，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第四章。第四章你看有神的宝座，现在不光有神的宝座，而且你看有基督国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见你怎么知道云那一段的故事？你怎么知道天那一段的故事？那么感谢主，约翰的福音给我们看见外院的故事，现在呢我们的主回到天上去，那么这就是主的升天。所以主说他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升天的这一幅图画是怎么回事的呢？那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怎样升到圣所，然后再升到至圣所，然后有一天他又怎样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可以一直读到什么？一直读到二十二章。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可以说是约翰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主题。我们有时候读约翰的启示录，我们充满了好奇等等的，我们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忘记。你不知道圣灵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看见，除非你不想看见约翰所要看见，约翰要看见的，约翰爱不爱这个地步，他要知道到底云端云外的故事是什么。那云外的故事就是圣所和至圣所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升天了，讲到至圣所，然后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诗篇第二篇讲到，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看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这里是基督的故事吗？你看诗篇第二篇，你看第六节。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升天呀、啊，他、这个他做了弥赛亚，神立他做基督，是在什么，在天上的锡安山，很清楚的。你看第六节，然后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第八节，我你求我，然后基督求我们的父神，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城。那你说凭据在什么地方？凭据就是启示录第六章那个书卷，你看见吗？因为主既然把地级把列国给你做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这一段，因为否则的话你读到第六章你根本糊涂了，你不知道怎么会连在一起的。如果到了第六章什么意思，表示到了宝座，到了宝座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现在神应许基督怎么说呢，我要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现在我们有那个地契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你有所有权状？那所有权状在谁的手里，谁就有权柄的。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等到我们的主配得展开这个书卷，什么意思？证明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看见两幅图画的，一幅图画是启示录前面三张图画，是圣所里面的图画，他怎样是教会的元首，他怎样今天行走在教会的当中。那感谢主，这是一面，你看见是圣所的图画，这里讲的金灯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和我们发生关系的。然后你看见那个这个祭司要怎样的修剪等等等，今天这就是基督之于教会，这是前面的三章。但是基督之于世界，对于整个列国来说，对于地级来说，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到今天你看看在伊拉克这种的情况。我问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解开了那个书卷，许多事在地上就发生了。所以地上所有政治事件各国事件的解释是在天上的，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已经是主。所以不要忘记定旨，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很多事情连美国拿伊拉克都没办法，如果世界最强的国家拿伊拉克都没有办法，按理来讲大家投降就好，应该没有办法的。但是不，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坐在天上做王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记得，所有今天地上事情的解事情来来去莫解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做王，而且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那么这个时候神给他赏赐，这个赏赐神把整个列国赐给他，然后他从仇敌的手里面把所有，然后呢就借着神所给他的所有权状，他要收回他所有的使徒。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那么仇敌不甘心，战争挣扎，战争奋斗，兴风作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许多不法的事、不义的事、不应该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主升到天上，现在呢我们的主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故事还没有完，因为到今天还不过是第五个印啊，你不要忘，一直到第七个印才整个故事完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但是呢这一点一定要抓住的，你如果没有看见说到了第四章，我们到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宝座，对不对？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升天，我们的主终于到了哪里？终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不是得了权柄吗？也得了地契，所有都是他的了嘛，在那个时候得着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得着的。所以你把这些圣经连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你就知道说，好了，那么感谢主，你看看现在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当然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这样我们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明白的清楚。然后你再仔细去看到底那个地契是什么，到底为什么第一印是什么，第二个印是什么，第三个印是什么，那这样才有意思，这样子起诉的才有味道，这样子起诉才进入里面的那个主要的内涵。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有一环弄错了，你就是对于升天这一环，如果你没有弄清楚，你如果还是犹太人的观念，觉得只有主耶稣回来才是这个才做王的话，那么第一，今天天国可能就像时代派弟兄姊妹就要等到将来，那么教会跟国度是两回事，但是不，你看见说今天天国的时机已经在教会，我们主已经做完了，就是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有九一一的事件？为什么这许多事件？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主 out of control， 不是，这个正告诉我们说什么都在他的手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叹一口气，好像现在撒旦猖狂，谎言猖狂了。就没有正义了，你看有很多事情你做梦也没有想到都能够发生，那么你说你要问说到底这个天下有没有正义，那么今天什么都可以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都，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但是不，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解释，那个解释什么，那个解释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云的那一端的故事，感谢主带领给我们看一点点，然后现在是启示录给我们看的，他是先升到圣所，然后呢升到至圣所，升到圣所给我们看他至于教会，那么升到这个至圣所给我们看他至于他的地上的选民，还有他至于整个的世界。所以你看你整本的启示录那个预言是关乎教会，还有呢关乎以色列，还有呢是关乎列国的，关乎全世界。所以难怪这就是我们上两次看见的，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为什么有十七卷的先知书来给我们看见，就来给我们看将来的预言大概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偏离主题啊，你要紧紧抓住启示录的严格说来的主题，就是主的升天和他的未来，很清楚的，还有其中的过程点点滴滴，还有时间表等等，这个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是笼统的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你现在就知道了，今天从新约的光来讲，你看见说升天和再来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眼睛有问题，你只看见他再来，你看不见升天，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都在基督升天的过程里面，现在我们的主在天上是掌权的，一面他是教会的元首，另一方面他是世界的王，他已经主已经把这个地基给他，那他现在慢慢要怎样，慢慢的要收回他的使徒，那我们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就好像罗马尼征服以前，我们现在在敌后，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看你建立这些桥头堡，然后在这里你看见天国就实现了，然后你看见这里，在这里你看见人就能看见天上的供应，然后能够看见天上的法律等等等等，那么等到我们的主真的要回，等到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罗马尼征服的时候，然后看到世上和世上的国，就世上一个国要成为我主和我基督，我主基督的国，那么那天就来到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我们不明白的话，那么我们是会有一些困难的。那么讲到升天呢，讲到升天除了在里边我们看见之外，我们在关于升天的预言呢，在升天预言都在诗篇里面，而且呢这四篇的升四篇的预言呢都是讲到基督升天的，那很稀奇很稀奇。那么哪四篇呢，我想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看的，我很快的稍微点一下就可以，到底我们要点出它主要的内容。那最重要的当然是诗篇110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看诗篇110篇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在地上他引这段话就对那些法利赛人，就考法利赛人，就把他们考倒了。因为这里说耶和华我主对我主说，那么第一个主是耶和华说，第二个我主是指弥赛亚说，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耶和神对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然后我们主就考这些犹太人了，以色列人了，他说为什么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他为什么称基督是我主？怎么因为他的孙子，因为说是我主？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理论上，这个逻辑上好像是不通的，所以你看就把他们考倒。那么毫无疑问，当我们的主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这一段圣经从犹太人的观点里面是说，只是怎么说的，只有一天呢，你知道弥赛亚要做王说的，明白吗？到了那天的时候，你看神就对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那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看呢，比赛这里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将来，你要在你仇敌中间掌权，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义。那什么意思？弥赛亚国嘛，弥赛亚国就来到了。所以从这个圣经，从这样的领会，我们的主的确用这段圣经，因为他们的明白领会就是那样领会，他们就这段圣经指着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你看神就对弥赛亚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等等等等。那么好了，所以这段圣经读下去的话，对于犹太拉比来讲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有一天弥赛亚国要来，什么时候弥赛亚做王了，他的国就来到了，然后他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就甘心牺牲自己，等等等等等等。好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大家读旧约的时候都是这么领会的。但是很有意思，这一段圣经呢，一面来讲是指着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王，一点都没有说，这个的确是能用在这个这里登基，你可以说，因为讲到从西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指着我们有一天主耶稣在哪里，在什么，在西安山，不是在那个西安山，就是在耶路撒冷登基来的，没有错，这段圣经是这样用的，没有错。不过不要忘记，这个四个预言的应验，不过是远期的应验，不是近期的应验。在远期的应验以前，已经有了一些近期的应验，我们怎么知道？那现在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你看哈，第三十三节，他既被，这是约翰，这是彼得的见证啊，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浇灌下来。然后三十四节很有意思，下面这么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是应验在什么地方？不说就远期应验来讲，指着我们的主回来说，指着驾云来说的，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应验但以理书他所看见，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现在神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这证明什么？我们主今天是坐在神的右边，等什么？等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为什么启示录充满了仇敌，到了最后你看，果然神让这些仇敌做出耶稣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整本的启示录就是讲什么？就是讲诗篇一百十篇。对于犹太拉比来讲，他因为白内障的缘故，他只看见一点，他只看见什么？只看见主耶稣将来要来，要这个第二次来，那个是他们都要相信的。但他们忘记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他升天的时候已经怎么样，神叫他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只有彼得这样看？不，保罗也这样看。我们好不好看看保罗？这个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你看二十节，一章二十节，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下面怎么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他记住了，弟兄姊妹，那一段圣经，坐在自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得着那个国度？什么时候天国已经开始了？什么时候那个彼得钥匙一打开门就开了，就是那个主升天的时候？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这一把钥匙，让我们能明白启示录的第五章。所以你看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把它弄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书信，保罗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你看第八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祷。现今在神的右边，证明他现在在天上，不是执着什么，不是执着在耶路撒冷登基了，那个根本还是将来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圣经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诗篇110篇是指什么？不错，一面指着将来这个弥赛亚登基说，那个时候在德国来说呢，但同时这个预言是双重的预言，是近期的预言，乃至指着主升天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前主已经在天上登基了，将来有一天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进到耶路撒冷，他也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这个预言都对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预言有两面的，一面是指着他的升天，另一面呢指着他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然后呢，你如果110篇你再读下去就明白了，然后你和希伯来书就连起来了。你看110篇第4节，耶和华起的事绝不后悔，说你去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这个基督呢乃是按照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看见，总在旧约里面他看见这一段圣经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那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在天上，已经做了按照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为我们代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他已经坐在天上。那么现在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升天以后，那么和这个地上发生什么关系，和我们今天发生什么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关系，你才有7个印、7个号和7个碗。那个不过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事情发生的次序，而这些事件发生的次序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的主做王有关系，和我们的主在那里天上登基有关系。所以这点很重要，否则贸贸然你读到第6章你就 get lost， 你读第6章你就迷失了。但是现在如果你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的话，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图画是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再来看一篇诗篇，就是诗篇24篇。诗篇二十四篇第3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然后第7节，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大家都知道这一节圣经是讲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看第3节，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耶和华山就指今天圣殿山来说，上面现在有2座的清真寺，谁能够登这个山？谁能够站在圣所？所以可见呢，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2座清真寺不见了，而那不光圣殿已经盖好了，而且还不止如此，耶路撒冷城要准备好。怎么知道要准备好呢？第7节，众城门呢、啊、你们要抬起头来。今天所有耶路撒冷城门通通是打开的，就一个门是关的，面对橄榄山那个门，金门是关的。所以圣经称它做永久的门户，你看到吗？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那荣耀的王要进来。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在所有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了，他降临了，你看见吗？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然后他一定要从就橄榄山，所以一定要先下了山谷，对不对？然后呢才登耶和华的山，然后最后呢，你看众臣们呢头就抬起来，所以主耶稣很明显是从金门，就是从对着橄榄山的金门，从那里进到圣殿里面去。那么这就应验了马拉基书说他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看主的话就非常清楚，就应验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也指着有一天主要回来掌权，说到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今天你会担心说耶路撒冷会不会再回到阿拉伯人的手里去，如果这个以色列，如果今天啊这个巴勒斯坦建国呢，他如果坚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的话，那么是不是耶路撒冷又要分割了？在如果耶路撒冷分割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但是不要忘记啊，在主回来以前，肯定耶路撒冷是一个，肯定耶路撒冷是预备好的。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现在怎样我们不知道，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圣殿山上一定是不是两个清真寺，怎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圣所已经站，所以我们的主能站在圣所。还有呢，众臣们的头都能抬起来，我们的主从金门不光进了圣殿，也进了耶路撒冷。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圣殿一定要重建，耶路撒冷一定要回到以色列怀抱，这是很清楚的，这个是不用怀疑的。所以这个是主的预言，是很清楚。那么大家都知道，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他们的盼望，希望有一天弥赛亚回来的时候，那果然荣耀的王就进来了。但是不要忘了，这段圣经也是讲了神升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地理啊，给我们这里地理啊，是给我们看的，就是圣经用这里地理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所以实在说来呢，这里讲到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这是指着我们的，这是指着从哪里开始？从这个山谷开始。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118篇有一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结果成为什么？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当所罗门那时候盖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发现一块石头是多余的，所以就从山顶呢就推上去，推到基伦西谷去。等到这个所罗门圣殿要盖好的时候啊，发现还缺一块，怎么找都找不到。忽然有一个人想起来，他说：“我好久以前我们把一块石头把它丢掉，丢到这个基伦西谷里面去。”所以后来他们又请人下到西门西谷去，又把石头从西门西谷搬，但是不要忘记，从西门西谷搬到山上是很高很高的，然后再搬到上面，最后发现果然就是那个最重要的石头。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背景说，匠人所起，匠人指的犹太人，把我们主当作那块石头不要了。所以你看三天三夜我们主在地里面，好像在西门西谷里面一样，但是感觉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是我们的神把他从这个山谷里面再推往上去。那现在我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所以这个山就指着天来说，因为这个十升天来说，所以众臣们呢头都要抬起来，那指的什么？好像天上的耶路撒冷现在你们通都要打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荣耀的主进来。那么弟兄姊妹，保约翰一直梦寐以求，希望能够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什么光景。那感谢主，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根据诗篇24篇，众臣们头都抬起来，然后呢你们要被举起来，因为什么？那荣耀的王要进来。结果感谢主，我们荣耀的王，我们的主，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他荣耀的主就进来，就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也是升天的诗篇。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启示录的话，你不能忽略这些。有的时候这个有什么呢？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只能说到这里。还有两篇诗篇你们回去先读读看，一个是68篇，还有一个是47篇，一共是4篇。那么你看见这个和启示录都发生关系。好，我想我们为了时间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